乾清宫内寂静无声。吴良辅睁开惺忪的眼睛，臂挽拂尘，弓着腰站在福林的右后侧，更楼传来了五声梆响。乾清宫外戒备森严，岗哨林立，巡逻武士身披铠甲，手握刀枪，宫外游走着。福林吁了口气，身靠椅背，合上双目，他心想，果然是你魏义介呀，哼哼，你才华横溢，居其二，品格耿直，性情刚烈，正合朕的秉性，但朕决计要煞一煞你的傲气。多尔衮瞅了瞅福林，就说，本次殿试，皇上意欲选出德才兼备、出类拔萃的人才，希望他们来日辅佐皇上，造福黎民，日后将成为国家之栋梁，绝非小事。魏一介名次如何确定，请诸臣议定。冯玄赶忙上奏，回皇上摄政王，若依魏一介得才，却为出类拔萃，无可厚非，只是出格一事，不知你们文人有这么一句话，叫不拘一格，此话怎讲啊？多尔衮瞅着范文成问道。回摄政王，即使不被旷格所束缚，凡事只要有意，就要不拘小节，大胆尝试。微臣以为，为国选才亦可不拘一格。哎，还是范大学士有见识，依本王看呐，魏一介可定头甲。多尔衮说道，众大臣随声附和。哎，不可。福林直起身子，睁开双目，斩钉截铁的说道，乾清宫的灯火彻夜通明，彩霞满天，皇宫内热闹非凡，传炉大典如期举行。太和殿外旗幡招展，是仪仗林立，比起殿试鲁伯那更为隆重。殿檐下设中和少乐乐班，太和门内设丹陛大乐乐班，另一乐班设于午门之外，每一乐班200至300人不等。午门外彩亭玉帐，是鼓乐喧天。殿檐之下和太和门内，乐工们各操板锣、鼓镲、钟铃、挠钵、管箫、朱笛、胡旋、唢呐、大号、长角依序站定。新进士刚刚换上崭新的朝服，头戴三只九叶顶冠，按名次立于东西的单膝之末，文武百官立于单臂之下。福临身着大理黄服，承辇至太和殿前，中和韶乐奏龙平之章，三声鞭响，声彻云霄，吟长耳韵，如鸾吟凤啸。鸣鞭毕，单臂大乐奏庆平之章。福临升殿，多尔衮、济尔哈朗立于御座之旁，朝贺毕，独卷官、执事官、面北行三叩九拜之礼。大学士范文成将皇榜授予礼部尚书冯玄，冯玄将皇榜置于丹陛的正中的皇案之上。丹陛大乐响起，鸿胪寺官引进新进士就位， 传卢官唱道：“顺治三年四月二十日，殿试天下共试得进士三百名，第一甲赐进士及第，第二甲赐进士出身，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。”传卢官传卢道：“第一甲第一名傅以见。”傅以见出班，惶惶然来到丹溪之下，给皇上行跪拜礼之后，在御道的左侧跪下。传卢官依次传下：“一甲第二名吕赞祖，一甲第三名李百魁，二甲第一名传卢梁乾宽。”以传进士纷纷出班拜过皇上，依次跪于御道的左侧。三甲第三名魏义阶。传卢官传后稍等，竟无人出班，复传一次仍无人出班。传卢官有些发慌了，目光就投向了冯权。冯权看着皇上，大殿内是异常的宁静。福临表情平静，并无异常，抬手轻轻的一挥，冯权会意。传卢官继续传道：“三甲第四名梁清远，三甲第七名杨游龙。”传至三甲第十名以后，被传进士原地不动，不再出班。传卢官唱名完毕，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对皇上行三跪九叩礼，中和韶乐奏显平之章。府林缓步走下丹壁，多尔衮和济尔哈朗随皇上出殿，承辇回宫，众人跪奏。冯玄将皇榜放于云盘之中，置云盘于彩亭内，鼓乐大作，众校尉手举彩亭，在黄伞乐队的导引下，出太和门至东长安街，将皇榜悬挂于繁华显眼之处，张榜三日，以示宣扬。宣武门大街直隶会馆魏义界的房间内坐满了人。谢谢兄弟们的好意，原以为我的殿试测问考题是断然过不了关的，可当时犹如一团烈火憋闷在胸，只有发泄出来，心中才觉得舒坦。我也明白此为越格之举，属科举之大忌，然只有如此才能抒发心中的怨气，只有如此才能为天下可怜的难民鼓与呼，其后果岂能不想啊？无非是殿试除名，进士无望的罢了。本是自作自受，不怨他人，即使如此也绝不后悔。谁成想，魏义介坐在床边说道：“当今皇上和摄政王求才若渴，选拔人才又不拘一格，可谓是贤明之举啊。只是以兄长之雄才，屈居三甲，未免有点埋没了吧？”“嗨，即使如此，我已足矣。即使得中头名状元，又能如何呀？屈躬逼膝，唯唯诺诺，即使官升一品，又有何意呀？”“哎呀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四位兄长都上了金榜，我们几个高兴坏了，都觉得脸上那光彩极了，嘿嘿，真该好好的庆贺庆贺。”玉立兄
送口信过来，后天中午请各位到正阳门大街的便宜房吃焖炉烤鸭，祝贺我们金榜题名。
梁清宽说，苏文昌会师落榜，今天午后特来辞行，一脸的沮丧。想来文昌品端才俊竟然落榜，出乎意料，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明日我们一起送他一程如何呀？大家点头称是。暮春的朝阳冉冉升起，给天边的灰云抹上了金黄色的云晕。朝阳门外的通惠河石桥边，魏一介和苏文昌牵着马并肩走着，边走边谈。走上桥头，苏文昌转过身来，深深一疑的就说，
请回吧，诸位兄长的深情厚谊，小弟铭记在心，荣当厚报啊。
梁清宽说，文昌帝年轻博才，日后必有出头之日，下次会试为兄在京等候，愿文昌一举夺魁，共赴大清社稷。
大家不觉得就走到石桥的尽头，苏文昌热泪盈眶，再次的拜谢诸位。魏一介停住脚步，拉着苏文昌的手就说，
此去路途遥远，月余才可到家，一路上你自多珍重吧。回民后自当立志图强，锲而不舍，来年春闱再展芳华，为兄赠诗一首，题目就叫送苏文昌会试不第回民。
魏一介引导，眉山仙使好才云，牛女星精应是君，客路七千歌剑砍，吉林二载铸红文，明珠带扑终无价，彩笔生花自有分，愧我见贤法起誓，上林空羡马清文。
苏文昌拜别众位，挥泪上马，是疾驰而去。魏一介等众人目送苏文昌的远去，方才策马回城。午前，魏一介、梁清宽、梁行远、杨由龙一起就走进了翰林院。翰林院内彩旗飘飘，乐工同奏，玉蒲舞张，那真是乐曲悠悠，回旋于翰林大厅的内外呀。读卷大臣、礼部尚书、侍郎以及考务各官，与新进时同赴恩荣宴，共饮恩荣酒，举杯同贺，是欢聚一堂。魏一介四人共聚一席，银盘银碗，御酒佳肴。范文成同刚林、齐克格、冯玄、陈明夏等助臣巡回席间，与众进士同饮同喝。
啊，三考三中，不愧为衡阳书院之高才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呀。
范文成春风满面，喜不自胜，四人惶然起立。梁清宽就说，
幸得范太守治学有方，新蒙皇上圣明，谢大人夸奖。
午时已过，进士退席，御宴方毕。殿试传炉后三日，于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。朝考专为选述集市而设，会试、殿试、朝考三试均居高等， 方可选为庶吉士。三世等地尤以朝考为重，朝考之日无仪仗御阅，只设御位。殿试读卷官及礼部官员不再参与朝考，皇上亲命英亲王阿济格、吏部尚书陈明夏为朝考正副主考，主掌朝考事务。朝考分两项科目进行，称人文秉重。一是目测，测其年龄、身材、相貌、仪表、姿态五项，以其优劣定取舍。二是文试，考奏书、律诗。奏书无命题，题目及内容自定。经目测，已选出五项俱佳者108名参加文试。魏义介、梁清标、梁清宽、杨游龙四人均过目测官。保和殿内寂静异常，魏义介面色凝重，全神贯注，挥笔墨毫，使神韵笔端。一行端袖的郑恺小字跃然纸上，圈地殃民误国书。清兴茶楼立陈圈地之弊，使魏义介感到科考无望。殿试立圈禁止圈地，险些功名尽失。然而科考顺利过关，化险为夷。朝考乃最后一关，本应循规蹈矩，确保朝考顺畅无阻，而魏义介呢，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毫不顾及科考之忌讳，直陈实弊，并且那是笔锋犀利呀。倘若由此激怒龙颜，功名事小，恐怕会涉及身家性命。难道魏义介对此可怕的后果竟毫无顾忌吗？真让人费解呀。魏义介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，勤奋好学，饱读诗书，德行醇厚，善良耿直，处事坦荡，一身正气，是其品格。良苦惜贫，扶弱济困，嫉恶如仇，临危不惧，是其天性。魏义介何尝不知此举凶险呢？然而其品格天性使然，纵然前面是深渊万丈，也断然不会改变其初衷。即使如此，也只能是听天由命了。魏义介第一名交卷，缓步走出翰林院的大厅，在一棵古柏下驻足，右手撑一下长衫下襟，伸展双臂。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缓缓的呼出，如释重负。和煦阳光普照全身，白皙的面庞泛出红晕，修长的身材，天蓝色可体长衫，清秀刚毅的脸庞，通身透出一股勃勃的青春之气，多日来的郁闷之情倾泻一尽，心情那畅快无比。至于朝考结局如何，由他去吧。天边布满了早霞，福临坐上玉辇，太监宫女簇拥着，吴良辅在前引路，乳母李嬷嬷扶辇出乾清宫右拐，进月华门，经养心殿左拐，到慈宁宫前，